请翻到158页。我们上礼拜介绍到这个善知识哈，十种德相。那在这一段里面讲到说，如果哈没有办法具足十种德相的话，那就必须最基础哈，就是一定需要的有五个啊。那我们看这个第二段这边哈，我们上次有讲到说这个五种的这个德相就是戒定慧，还有通达实性跟悲悯心。那这个后面这一段呢，就是在就是解释说为什么这五个是最重要的。我们看第二段，如是落于诸所学处，不要修行为占学术所有美誉或其功德以谋自活者，则不堪认为善知识。由此可见呢，这五种德相是善知识必须要具备的条件。戒定慧三学呢，说明已经能够调伏自身的烦恼，所以他在说法的时候呢，就能够深入人心，帮助众生调伏烦恼。那我们说这个，因为呢，其实我们如果在学这个戒法的时候，就会知道说，在这个戒经里面有讲到说，我们说那个戒它有这个法体形象，那这个戒相呢，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持戒的时候所，就是说让别人看到我们持戒戒那个戒行的一个外相，就是你看到他的这个外相呢，知道他是在持戒，而这个戒相呢，其实本身它就是一种禅定相。所以因为我们说这个禅定呢，它就是一个很能够调伏极静的一个相貌。所以他如果这个持戒好的话，他这个它本身呈现的就是一个非常极静安定的一个相貌。那这个定呢，就是说我们看要观察一位善知识他有没有这个定力的摄持呢，那就是从他这个平常他是不是这个情绪起伏很大。因为呢这个有的这个老师啊就是他他好像这个可能我们观察在平常接近他的时候他会有这种就是这个闹情绪或喜怒无常的这一种表现那基本上我们如果说有定力摄持的话，因为定力最主要就是伏烦恼，所以我们贪嗔痴的烦恼基本上它不会有强烈的表现所以就是说这个我们如何观察一个老师他有没有定力的摄持，就是看他平常是不是呢就情绪呢就很稳定不会有这些很激烈的一种方式。那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说，在一种状况除外，就是说有时候呢那个老师他会现一些金刚怒目相来调教弟子的时候，那他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发怒的表现。那这个呢他根源还是出于在慈悲心，而不是因为真的跟诚心相应所以一个有成就的老师呢跟没有成就的老师，他就是要注意说我们在给这个众生家调教的时候，我们自己如果本身道力没有到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们现这个嗔会相，我们自己内心还是会升起嗔的烦恼可是如果一个已经证得实性的一个老师，他已经成就的话，已经见空性的话，他可能呢就是在做一个调伏众生的一个方便因为众生他的根器不同，他要调伏的那个方式也不一样。好像我们看在那个佛陀时代佛陀对不同的弟子他也有不同调教的方式我们知道说提婆达多跟阿难尊者其实他们是兄弟那提婆达多呢常常呢就是佛陀在调教他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用呵斥的方式可是阿难呢佛陀在调教他的时候，可能都是大部分都是用这个爱与柔和语的这种方式那也有这个弟子在请教佛陀说，为什么他们都是佛陀的弟子甚至他们的关系是亲兄弟，可是佛陀会有不同的调教的方式。那佛陀就是告诉他说，其实他对他们的心都是平等的慈悲，但是呢因为提婆达多的根性呢，你要用比较严厉的方式去用呵斥的方式呢对他呢比较有效果。那阿难因为他本身惭愧心已经很重了你讲一点点对他稍微说一下，他已经 惭愧忏悔的不得了了，所以他就用这个柔和的方式呢，就是只要能够使令这个学生呢，他能够理解到说，诶，他有一些过失，有做错事，这是这个老师最主要的目的。至于他用这个有时候会现这个怒目之相啊，这个就是他的一种善巧方便。好，但是我们可以观察得到说，这老师总是不会常常是在这个就是说这个我们不会看到他老师都是在发脾气嘛，对不对？哈，那这个是在特别的一种调教的方式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看到他有一些这个就是嗔恚相，但是这个并不与嗔心相应。好，这个是这个定的部分。那这个我们这个慧呢，就是这边着重就是在闻思修这个三慧，就是我们在这个前面有学，就是说如何能够就是圆满的听闻。好，然后回去思维，然后这个有这个检择分辨的这种智慧啊，要具备戒定慧这三学呢，就能够调伏自身的烦恼，好，也才能够帮助众生。好，因为我们自己如果说没有办法调伏自身的烦恼的时候，其实众生他有问题，他有烦恼来找我们的时候，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并没有经验，甚至我们可能我们的烦恼跟他的烦恼是一样的啊，那我们自己烦恼都没有调伏。然后他说他的问题的时候，你实在也是束手无策哦。所以我们就是做一个善知识，他很重要的就是说他自己已经经验过，他如何去调伏他自身烦恼哦。从这个戒定慧这三个方面去进行的话，那众生其实的问题哦也不会超出这几个，就是说这些的范围。那当我们能够调伏自己的烦恼的时候，我们也才能够清楚的引导这些众生呢去调伏他们的烦恼。那第四个呢，第四个这个重要的就是通达实性。那这边呢就是我们前面讲他已经有正量，那有正量的一个善知识，他即使不善说法，或者是他也不是很多闻，但是他能够使弟子转变身心，得到真实的受用。那就好像说我们近代的这个大德像广清老和尚，他虽然呢就是他话不多哦，他就是以这个念佛法门，好，那可能常常我们就是很多人慕名而去啊，好，就去这个拜见老和尚，那老和尚可能一句话就是跟他讲好好念佛，好，或者是开口就是两步了，去两步了，就是一件事情。可是，一般我们在讲叫人家念佛的时候，我们可能人家听的时候没有那种摄受力。可是一个他已经就是成就有正量的老师，他讲的时候，那我们又跟他有这个宿世的善缘的时候，其实他一句话很简洁的一句话，对我们来讲，这个摄受力非常的强。好，所以可能我们自己本身呢，平常你说要念佛也念不下去，要这个做功课也做不下去。可是我们今天去看了一个善知识之后回来就，自动就想要做功课，自动就会想要念佛诵经，然后呢也会觉得说我们在做功课的时候，好像觉得蛮法喜充满的。这就是这个善知识它这个正量的功德对我们的这种摄受。所以这个通达实性呢是非常的这个重要。那第五个呢，就是这个悲悯心，也就是说呢，这个是为了悲悯众生的说法，没有这个希求名利恭敬等杂染心。所以这个悲悯心呢，为什么我们说我们前面就是我们后面讲到说这个我们这个利他的四个这个条件里面，一个是善巧说法，一个是这个悲悯心，一个是具精勤，那一个是远离厌患。那这个悲悯心呢，它就可以摄受这个其他的这个部分。因为一个有正量的老师，他不善巧说法，他还是可以摄受众生。而他呢，就是说我们说为什么他可以不用具精勤这一个条件呢？其实具精勤呢，就是说我们精进就是在这个勇猛精进的利他的这样的一个心，是指说这个善知识他的心态。可是在行动上面呢，是我们因为菩萨道生生世世他都是在利益众生的，所以他跟众生已经结了广大的缘，他因缘自然就是会聚合。所以这个善知识他只要他具有悲悯心，他发起这种这个悲悯众生的这样的一个心，而且他具足这个戒定慧跟真实的成就的话，他这个因缘自动会聚合。他没有说特别说我要去盖大道场，我要吸收很多的徒众，他没有。可是他自动呢，这个会成就。 哦，所以我们说这个在利他的这个部分呢，这个悲悯心呢是最重要的哦。所以我们看很多，哎，你说这个修行者，他今天呢，哦，他可能这个摄受很多的徒众，盖很大的道场，可是当初他不是说，我们看他整个的经过，他并不是说，哦，我今天呢，哦，我就要先去盖一个大大的道场，然后我要这个贴海报，吸收多少的人，他不是这样，他就是这个因缘自然成就，他自己的这一个正量的功德啊，他的这种慈悲心的摄受力，自动呢就会吸引一些他过去是有这个缘、有这个法缘的这个众生呢来追随他，然后呢，这些众生呢，他这个因缘福德呢，哈，福报具足的时候，哎，这个也有这样的资粮去筹建这样的一个道场，然后大家一起在这边做共修，所以他是自然成就，而不是说我们去规划一个说我要这个上千人的这个大道场，然后呢，可是盖辛辛苦苦盖一辈子盖好之后，可能一辈子还没有盖，还交给徒弟盖，那盖好之后呢，没有人来，哈，这样子就不是。其实我们真正哎修行人，他不用这么辛苦，他这个因缘他会自然具足的，好。因此呢，哈，159页第一行这边，好。若是对于戒定慧三学不爱要修行，只是赞叹三学的殊胜功德，并不能调伏自身的烦恼。那说法时呢，仅能宣说文辞义理，也就是所谓的一文解义，只教理论，并没有实证的功夫。说法的动机呢，又以博取名利恭敬为目的，这样不具备五种德相的说法者，就不能算是善知识了。所以这样的一个对象，我们可能就可以觉得就是不用去亲近他，因为他并不符合善知识的条件，所以我们就是要做一个善知识。我们就好像说现在人学这个炒菜啊，那我们可能有很多的食谱，有很多的书，甚至上网都有很多的资料，那我们把食谱背得非常的熟呢，可是自己并没有亲身炒作就去做老师，这样子呢就是会实际上我们不能够真正的指导，我们只能就是照本宣科的，背书的，去这个去教导。第二段，宛如有人赞美旃檀谋自活命，有诸欲求妙旃檀者，而问彼曰：如有檀耶？答曰：实无。此全无意，唯虚言故。那只能赞叹三学的功德，以求名闻利养，就好比有人以赞叹牛头旃檀来谋求活命。这个牛头旃檀呢，就是檀香中的极品，就是最好的，它叫牛头旃檀，在这个印度呢，它是非常珍贵的，因为它可以摧毁一切毒，那它一点点就像我们现在中药里面的麝香一样，一点点，可是它就非常非常的昂贵，是非常珍贵的。那等到真正呢想要檀香的人来问他说：你有旃檀吗？他却回答说：没有。那如此赞叹三学的殊胜功德，自身却不具备这些功德的话，是毫无意义，只是说说空话骗取财物而已。好，那这边的这个前提就是他其实是有这个名闻利养的一种就是希求心，并不是真正具有功德。好，那三摩地王经云：末世诸毕除，这个毕除就是比丘的意思，他就是这个因为这个翻译的关系音译，他有这个毕除跟比丘音是很近，多是无虑疑，悉欲求多闻，唯赞美施罗，然不求施罗，于定慧解脱三种亦如是说。在三摩地王经中说，末法时代的比丘大多不守戒律，只是呢一心想要求多闻，而不实完全不实际的修行，所以只能赞美戒律，而不能够清净持戒。那对于修禅定得智慧求解脱这三种内容也是相同的情况。所以我们一定呢，就是我们现在学人呢，乃至于我们未来做别人的善知识的时候，我们都从我们开始学就要这个走这个实修实证的这个路线。次云：如一类士夫称扬旃檀德，谓旃檀如此，相向即可爱。次有诸余人问：如所称赞旃檀少有耶？诸士夫此问，答彼士夫云：我是称赞香， 以求自活命，非我有其乡。如是末世出，诸不勤于劫，以暂借活命，彼等五师罗所余三种，亦如是说故。这边又再重复的解释哈，又说，就像有一种人，他专门称赞旃檀的上妙殊胜。说这个旃檀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多么的具有奇效，香味呢又是如何的绝妙。那等到有人问说，那你所称赞的旃檀能不能够拿一点点让我瞧瞧啊？他就只能够回答说，我是称赞旃檀以哄骗财物，并不是真的有香。那现在末法时代的修行人就是这样子，大多数他不精勤修行戒律，只是以赞叹戒的功德来求取名闻利啊，这些人是毫无戒律可言的。那至于其他的定慧切脱三种内容也是相同的情况。那这边呢，这边就是主要是强调说，我们不能就是光说不练啊，就是我们这里面都是要具足实仔细修行的这个功德。如是修行解脱之尊重，乃是究竟欲乐之根本。故诸欲求依尊重者，应当了之，彼诸德相历历寻求，具其相者，诸欲为作学人依者，亦应知此，历历具足如是德相。对于想求解脱的这个修行人来说呢，善知识它是帮助我们达到究竟安乐。这个究竟安乐就是指成佛，帮助我们达到究竟安乐的根本。所以要依止善知识的学人呢，他应当要了知善知识应该要具备的德相。那再依这些德相呢，尽力的去寻求善知识。那另外呢，对于准备要作为学人依止的善知识而言呢，他也应该要了解这些内容。才能够这个精进努力的呢，让自己具足这些德相，成为真正具德的善知识。所以我们要如何做老师呢？其实我们有时候会遇到有一些这个居士啊，其实居士他也是可以做善知识啊。其实我们佛弟子都可以，就是有机会都可以做这个众生的善知识。可是呢，他不知道说，我很想要这个利益众生，就很想要这个弘法，可是呢，我不知道该要怎么做。那如果说我们想要这个作为众生的善知识，那我们就先知道说善知识它的相貌是怎么样。知道了之后，我们就是努力的去达到，努力的去做到这个善知识的这个条件。不过呢，在这个之前，我们在这个具足善知识条件之前，我们还是要先具足这个学生的这个条件。你学生条件做到了，这个学生做好了，那我们未来才有可能做人家的老师。那这个后面呢，会再接着会介绍到说，那这个学习的人他也应该要具成是一个聚气的这个弟子。162页第一行，由时运故，具全德者实属难得，若未获得如是师时，将如何也？由于呢，接近末法时代的关系，那具备所有德相的善知识，它越来越难遇到。如果不能具足获得具相的善知识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办呢？那后面就会讲，就是那这个我们这个条件，就是其实到了这个末法时代，它的这个条件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因为要获得那个圆满条件的善知识是更少了，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是还有其他的拣择的标准。妙贝请问经云，如其仅有一轮车，骏马于道亦不行，如是若无修行伴，有情不能获成就。妙贝请问经中说，如果一辆车它只有一个轮子，就是有马也是没有办法行走。那同样的道理，修行呢，如果没有引导我们的善知识，也是不可能获得成就的。我们可能呢，其实我们看在这一段他讲的很好像一段话，可是其实这是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果说我们修行，如果学佛修行不想要精神成就的话，我们其实这还不是很严重， 可能我们也悠乎乎的学啊，有空就听听法带啊，看看书。可是如果说我们一生当中我学佛修行，我不想要枉过的话，我是希望能够有一点收获，有一点成就，那善知识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状况，就是说其实我们不是刚学佛，我们已经学佛修行了也好多年了，可能也有三五年或者十多年了，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因为我们没有这个专注的在这个我们这个法门上面，可能这边听听那边听听，然后呢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佛法的知见，有一些知识我们都比别人懂得很多，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会用我们自己的分别心呢去把这个知见呢对一些现象自己去做诠释，可是这样的诠释是似是而非的，但是我们自己不知道，那我们有一些佛法的知识，可是呢对这个知识我们并没有深入的去思维探讨，所以在对现象的观察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造成错误，然后呢就带着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观点，就一生都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可是如果真的要这个修行的时候，有一些这个错误的观念的会影响我们修行的一个成就啊，所以不要说成就，就是说我们一走入这个歧途的话，这个可能就会越走越远，可是如果我们没有跟着一个善知识的话，可能我们也没有人提醒我们，我们自己也不会发现，所以如果说真的在一生修行想要成就的话，真的一定要一直一位善知识。那162页第三段这边，那接下来就是在介绍说，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具足这种十种德相乃至五种德相，那有另外一个就是有八种条件呢，让我们去抉择善知识。若有聚会行貌正，这是他这边八个，就是我们一句，一个逗点跟逗点之间就是一个，所以这样总共八句就是八个。洁净信尊去住法，大便勇悍根条幅，和言能施有悲悯，堪忍恶渴及苦恼，不共婆罗门于天，精悍工巧知报恩，尽信三宝是良伴。就是如果我们呢是这个对象，他是一个具足智慧，然后形貌端正，我们可能会觉得说，为什么形貌端正它也是一个条件？因为它这个并不是说我们要一定都要去找这个哇装很庄严的，它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因为一个善知识，他如果是素世修行，他福德智慧都具足的时候，这个形貌端正是我们这个福德的这个部分，所以他修得到说这个形貌端正表示他的福德力够，而不是说我们要找一个看起来很庄严的，这边是指他的这个智慧跟这个福德呢都具足的这个意思。然后呢还要属决定性的大乘种性，这个我们前面有介绍过，就是他决定是一定会修行，不管有没有这个外缘引导他，可是他自己自身呢过去世的这个善根深厚，他会去寻求这个正道解脱道菩提道。那第三呢就是他有这个辩才无害跟利他勇悍，就是他对于利他非常的精进勇猛，诸根条幅，这个诸根条幅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定力的这个摄持的这个部分。那这个第四呢就说爱语能布施有悲悯心，那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这个菩萨的四摄法里面他就有这个爱语跟这个布施。那这个菩萨呢他发菩提心一定具有这个悲悯心。那第五呢是能够忍耐饥饿跟着口渴等身心的苦恼，那第六不供奉婆罗门等外道诸神，就是我们在这个佛陀时代呢，他这个婆罗门教就是我们说这个印度教呢，他们就是供奉的都是属于这个天神，那很多其实除了这个婆罗门教还有其他很多的宗教都是这属于这个供天供神的，在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不会去这个皈依乃至于这个供奉这个外道的神奇。那第七个呢它是精进工巧等名知恩图报，那这边就是说表示说他本身的这个不只是说他修正这个 我们说这个我们要有这个修正有功德，而他呢也能够明白很多这个我们工巧明，他就包括了所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五明啊，就是他这个世间的智慧呢，他也非常的这个非常的具足啊。那第八呢，他是尽信三宝，对三宝有这个尽信心啊，这个八种德相，那就具足这八种德相，就能够算是好的老师了。那我们当然看了之后觉得说，哇，这样看起来好像还是蛮困难的嘛，齁。其实也不会，现在这个时代还是有一些修行很好的这个善知识，齁。那如果呢真的不是这么容易，齁，不是这么容易找的话，那后面呢也有在讲说，那也可以减半，齁。诸能完其如是德，于真事中即悉故，半得四分或八分，因依如是咒师半。此说所说圆满半相，八分之一为下边际，能够完全具备这些德相的老师呢，在这个纷扰的时代中也是非常的稀少，所以如果只是具足一半或者能够全部具足，那都是我们能够依止的老师。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以圆满具相的善知识来说，这八种德相已经是最低的标准了。接下来夺八所及波多瓦语录中，数大义护，大义护说尊重相亦复同此。这个大义护我们知道就是指这个阿底峡尊者。故于所说完具圆满诸德相中，随其所因配其难易，具八分者为下边际。在夺巴所收集博多瓦的语录里面呢，叙述了阿底峡尊者他所说的善知识的德相，内容也和这里所说的相同。所以说一位善知识呢，他应该圆满具足的德相之中呢，依他难易程度来分，能够具备这八种德相已经属于最下的标准了。这个难易就是说他这个比较难具足的，以他比较容易具足的来看。所以我们可能读到这边会觉得说，啊，这个善知识好像很难去找到。可是如果我们不谨慎去找这个善知识的话，我们可能如果说遇到了这个一个老师，可是我们没有办法有这个拣择分辨的这个智慧的时候，如果跟到一个就是邪师的话，可能耽误我们的不只是这一生，而是多生累劫，一直到说他给我们的这个错误的观念，以及我们跟他结的可能很深的这个缘，因为可能跟他十年二十年都还没有发现，其实他讲的不是一个正知见，乃至他可能是一个就是说有这个非常这个就是造很多的这个破戒恶行的这些我们不知道那你跟着他久的时候呢，我们说他这个会有一个这个恶的这个共业存在，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知见非常的错误，所以生生世世呢还是这个因缘呢牵缠不停那我们就是一直错了很多生这样子，要一直到有一天我们可能有真正遇到一个善知识，他启发我们，而我们呢这时候也是开始愿意这个来学习正法，可是这样子的时间可能要非常的久，所以我们还是尽量能够就是依照这个经论里面所教导我们的这个方式呢去抉择善知识。那接这个清净善知识的这个后半段，我们会就是另外再介绍这个上师五十法颂因为这个里面有相当程度的相关那在这个广论这个在清净善知识这个部分也有引用到这个上师五十颂里面的一些这个法语，所以我们就会之后会再介绍这个部分。那在上师五十颂里面，他也讲到说，我们要这个清净一个善知识需要12年的时间观察。那如果说我们12年的时间还不能分辨它是不是善知识，那我们还要更久的时间所以他还想说，那这样我到底该怎么办？我到底是要清净还是不清净？那这个就是让我们在这个期间呢，我们要慢慢的观察。其实我们交朋友也是这样子啊。其实你刚开始，我们一定是我们接触的当这个最初一定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嘛，对不对？可是就是要经过这个时间的历练，我们从他的这个身口意去观察他本身这个戒定慧的这个形象，那有没有这个悲悯心啊？那我们也有 介绍说，哎，怎么检视他有没有悲悯心，就看他有没有平等心嘛，是不是平等的慈悲去对待这个大众、哦、就好像我们讲说还有这个是不是说这个不同的人来啊、哦、就有这个奉茶奉好茶、哦、上好茶、哦、就是还有分这个 VIP 跟那个这个普通的、哦、